弟兄姐妹平安，听得见我讲话吧？好，感谢主啊，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来交通一点主的话。以前呢有一个拳王，他得了这个拳王的这个头衔之后呢，他走在路上，人家挑衅他，意思就是说你到底配不配做一个拳王。结果呢他摸摸鼻子，他笑笑，他就走开了。那旁边的路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狠狠揍他一顿，让他吃你的拳头。这个拳王就跟这个路人讲，他说，如果你把一个歌王惹毛了，他会免费唱歌给你听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懂这句话，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待会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件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父啊，你借着万有来启示你的自己啊，早上你把你的话也摆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也再一次的看见你。主啊，我们但愿这一次我们听见你的话，主，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能结实百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姐妹，如果你细心的话呢，你会发现这几个礼拜呢，我们一直在讲一个题目，或是绕着一个题目转，就是神的旨意啊。几个礼拜前啊，牧师开始跟我们讲到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再来杨玉弟兄给我们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上礼拜牧师再把苦难跟神的旨意为我们讲了一遍。感谢主借着弟兄们给我们这段时间的提醒，那么我里面有个感动，我希望在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再有一点点的分享。我们今天的经节呢有两段，一个是在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一个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一到四节。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有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关心的，就是神到底在做什么？神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或者他有安排了什么的计划？或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要列十大基督徒最常问的问题，我相信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起码是排在，如果不是第一，起码是排在前三名。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相当的重要，但是一般我们在谈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神的旨意呢，是在这个个人方面的，我们比较不太常去注意所谓神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今天呢想先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到十四节这边呢，先来谈一谈神的旨意从那里开始，然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我们如何去经历明白神的旨意，再来明白神的旨意跟生命的交通、生命的传递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这个懂希腊原文的人跟我们讲呢，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句话，就是说这句话从三节到十四节是没有间断的。所以我刚刚听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它是一句话，所以大家一口气念下来呢，后来就越来越小声。那我想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么长的一句话我们也很难明白，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方法如果你有一段圣经不明白，你可以把圣经拿起来，然后好像你是老花眼一样拿远一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神的话比较好懂。我给大家做个示范这边我把它放大了，希望大家能看得见，这是以弗所书，关一下这个，就很奇怪，这个中文的打字呢，你把它加黑体字，它也不是很显明。那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现代我们有一些文书处理的软体，你可以把你的重点呢，要么画上底线，像我第十节那样子，要么给它加上黑体字。但是在圣经书写的那个年代呢，没有这种软体的功能，所以希伯来人呢，他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他是重复的说。要么它是同样的句子呢说好几遍， 要么他是把同样的意思呢，用不同的用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句子呢，说两三遍，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是重点。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这一段圣经拿远一点看呢，我们可以发现有几个字是重复的啊。我用了黑体标出来，但是不晓得大家看不看得清楚。那么，如果你跟着我一起看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几个字是重复的，一个是旨意。一个是在基督耶稣里，一个是父，父就是神，对不对？再来呢，你会看见荣耀，你会看见称赞，你会看见恩典，然后呢，旨意又重复了，然后呢，在基督里面又出现了，然后呢，称赞又出现了，然后又有圣灵。那么这几个重复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几个字呢是重点。那么这几个字呢，该如何来安排呢？就是这一段圣经的原来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循着这个思路去看这段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父，就是也就是我们的神，在基督里面呢，他定了一个旨意。那么这个旨意呢，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达成了以后呢，就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是目标。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目的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出现在第六节、第十二节跟第十四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第十二节说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十四节说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么长的一句话呢，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很简单，就说呢，我们的神也就是父，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呢定了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呢是要叫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是什么意思。然后他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说了三次，他说为要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来明白什么叫做天上地下所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什么叫做神的恩典，什么叫做神的恩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得着称赞，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明白神永远旨意的人。所以接下来呢，我就把下一段的经文给大家看一看，因为今天的经文很多，我想我把它打出来，让大家可以节省这个翻圣经的时间。啊，以弗所书第十章第一章第十节，他这么说：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如果我们把这句经节呢跟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合起来看，15章24节到28节，他说在后末期到了，因为我们刚刚不说时候到了吗？所有的事情都要成就，那么末期就指的那个时候，基督既然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就放在他的脚下，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的，万物既伏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如果你把这两段经文合起来看，你可以很清楚的看神在做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万物都处在一个背离神的光景，那么神在创世以前，他当然就知道亚当犯罪这个事情，犯罪所带来的结果在罗马书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神怎么样把堕落的人呢带回到他的面前，怎么样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件事情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做的。那么将万物伏在他脚下的时候呢，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都同归于一。那圣经在形容这些事情，在形容这个过程的时候，常常又借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天国，但是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我们就不讲那件事情。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就是说神要做的一件事情很清楚， 他要使天上地下，现在一切在人看起来是背逆他、背远离他的光景呢，他要借着基督到了一个地步，所有的都要伏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要叫他的荣耀得到称赞。那么我们在讲什么叫做称赞？弟兄姐妹，当你称赞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称赞说，哦，你今天穿得很漂亮，那意思就是说你穿得很漂亮，我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呢，就把这个事情给显出来，就说这是你当得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有一个人长得很漂亮，你说哦，你长得很漂亮，对，我们称赞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要我们称赞他的荣耀，那荣耀是什么？啊，很多人讲到荣耀的时候呢，是非常啊抽象的。那我们回来讲一点这个称赞啊，我们先看看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以赛亚书43:21，他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树，受了我的美德。”这是神所说的话，他指着他的百姓，在当时是以色列。他说：“我造这些百姓呢，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能够认识我，好述说我的美德。”那其他地方也提供一些线索，就是说这个称赞对神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这个称赞不是吹捧，就像我刚刚讲，他是把一个名副其实的东西说在那个当得的人的身上。那么你如果大家读圣经啊，《使徒行传》2的时候，圣灵降临，我们说那个时候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了。那么教会成立以后，第一个圣灵充满了以后，第一个所行的神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开口说话，说什么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说方言，但是那个方言的内容呢，是讲说神的大作为。这个意思就是说，称赞称颂神的作为。所以你看，神造人呢，他是为要他的百姓能够述说他的美德。然后过了400年，就在旧约新约当中这个间隔时期，过了400年，那个时候没有圣灵，没有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稀少。然后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功，圣灵降下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圣灵一降下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人述说神奇妙的大作为。所以这个称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刚啊看弟兄姐妹在自由祷告的时候呢，一开始为四川的灾民们祷告，但后来就开始有了赞美。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祷告。那么我们现在来说说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因为你要称赞，他说你要以弗所书说了3次要叫神的荣耀得了称赞。那么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那我现在不是下一个神学的定义啊，根据我自己的查考跟比较，我觉得神的荣耀呢很简单，神的荣耀就是神奇，是他自己。啊，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几段经文。出埃及记24:17，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眼前形状如烈火。好，这边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呢，他说是烈火。这首诗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边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用穹苍，他用言语，他用太阳，他用太阳的光跟热。好，下面这段我就不念了，但是你看这段圣经，他在29:1-9，他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讲到打雷，他讲到大有能力，讲到火焰分叉。这是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然后呢，罗马书这个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段圣经。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纵然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注意看下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宇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再来，这节圣经我们也很熟悉，创世纪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以弗所书说，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要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弟兄姐妹，我刚才说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那个方式，那个东西，那个影像，那一切你所领受得到的，那个就叫做神的荣耀。我们刚才看见，有的时候讲到它是烈火，有的时候讲到它是打雷的声音，有时候叫你看看受造之物，有时候叫你看看人。因为这些东西呢，因为神太丰富了，他没有办法用一个东西来说我就是他，但是他可以借着他所造的东西，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 来不断的告诉你，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你看在旧约里面，我是耶和华这句话不晓得重复了多少次。所以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说神向我们所启示的啊，不论你说那是一个方法，或是说那是一个形象，或是，但是呢，现在一个问题，把这两个合起来，什么叫做把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呢？是什么意思？其实很简单，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把神当得的，他名副其实所应当有的，你归给他，这个就叫做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他说我当得敬畏，你就敬畏他。他说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你的生活行为言语表现出他来呢，就是使得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那么反过来说呢，任何我们不在神所启示的他自己的那部分当中将他显出来呢，圣经说这样呢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哈。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乌西亚，他心高气傲，他说我要到殿里面烧香，但是呢旧约的律法王是不可以烧香的，能够烧香 祭祀神的只有祭司。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后面的经文有讲他长了大麻风，但是你看看祭司怎么跟他讲，他说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所以你如果明白了神的荣耀呢，就是神所启示的他呢，他的自己，那么乌西亚王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违反神的交代，神的交代就写在他的律法里面。那么他祭司告诉他说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而做，神所启示的方式来行呢，圣经把这个事情总结叫做亏缺神的荣耀，然后呢这个王得不着荣耀。在人来看，你能够上圣殿去献祭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通常我们把荣耀是这样解释，但是祭司告诉他说你做的这件事情神不能叫你得荣耀，你在人面前也许有光彩，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称许。所以这节经文大家很熟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亏缺神的荣耀？很清楚的，你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不应该发怒的地方你发怒，你不应该说谎的地方你说谎，你不应该偷的东西你偷了，这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神不是一个小偷，神也不是一个说谎的神。你看在旧约里面到处满了这样，他说我的话命立就立，说有就有，我不会背乎我的自己。所以神说出来的话，神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他的荣耀，因为都在发表他自己。然后我们呢所做的事情只要不符合神的交代，就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相反的呢，如果有人呢他照着神的话说呢，圣经就说这个人有荣耀，他也使神得了荣耀。比如说罗马诗篇112篇告诉我们说，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臂可以被高举，大有荣耀。 这个荣耀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呢，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这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吩咐。然后呢，这里讲到赞美跟荣耀之间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所行的事情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所发表出来的那个样式，或是他的话语，或是他的原则的时候呢，再加上我们给他的赞美，这就是神的目的。神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要人家承认说是神做的，不是出于我的。所以你看在旧约，在这个马太福音那个希律王，他对大家演讲完说，哇，这个演讲讲得太好，这是像是从神说出来的。但希律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圣经说他不归荣耀给神，接下来呢，神的使者就罚他被虫咬，他就死了。所以你把这些经文对照来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什么叫做称赞他的荣耀。箴言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弟兄姐妹，我请问你，神是不是一个饶恕的神？神是不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这是圣经讲，好，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怎么样轻易发怒，也有怎么样丰盛的慈爱，对不对？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他说，人有见识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个人如何得了荣耀呢？因为他不轻易发怒，因为他宽恕人的过失，所以他得着了荣耀。这个荣耀是从神来的，因为这件事情符合神发表他自己的那个性情。那么我问你弟兄姐妹，基督徒怎么样能够见证神的荣耀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呢？其实主耶稣给我们答案，但是我用彼得的话来说，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怎么样归荣耀给神，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行为品性端正，人家说你是作恶的，但是在神鉴察的日子呢，显出来你是公义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一切抵挡神的人，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荣耀归给神，承认说，神啊，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我过去是抵挡你的。那我们刚才呢，还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基督里，对不对？我们刚才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里面有一些不断重复的话语，他讲到在基督里面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神的荣耀跟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在基督里？我们这个荣耀在别的地方不可以吗？在天使里可不可以呢？在万物可不可以呢？为什么这段圣经这么的强调在基督里面？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他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你把这句话跟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连找起来，你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那边讲到，他说从来没有人怎么样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示出来，对不对？那么基督是这边告诉我们，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什么是荣耀，所以荣耀的光辉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呢完完全全把神的所启示的那东西表明出来。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光，我们知道光，它不仅是像我们一般科学定义是一个像射线、像粒子一样的东西。光还有一个作用，光的作用呢是来显明，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比如讲，我今天天黑的时候走进一个房间，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但是我一打开灯呢，光出现了，我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耶稣基督来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在旧约里面，神不断借着很多的事情来启示他自己，但是人对他呢还是一个很模模糊糊的印象。比如讲到他的怜悯，我 因为罪人对神的所启示出来的东西呢，他的概念是非常的模糊，除非他们真正看见一个例子。那么耶稣基督来呢，他其中有一个任务呢，就是把这个神给显明出来，所以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好像那个光，当他的光我们一见到他，就好像说，哦，原来神说的怜悯就是这个意思，原来神所说的公义就是这样，原来说人神所说他是慈爱就是这个意思，原来说到他的大能，哦，就是这，因为你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光辉呢，就好像你走进那个黑暗的室，你打开灯，灯室内的东西都清清楚楚，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讲到说这个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人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你把这些经文呢斗在一起看，你就很明白为什么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当这个耶稣基督来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好像打开你心眼，所以我们常常说蒙光照，我们基督徒喜欢用一些术语说蒙光照，蒙光照，蒙光照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看见神，你看见神的作为，你看见神的吩咐，你看见神的交代，你看见神的能力，你看见神的怜悯，你看见神的宽容，这些东西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神。所以在约翰福音呢，当这个腓力跟耶稣说，哦，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就很奇怪的回答他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怎么还问我这句话？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那真光。所以你看见约翰福音很喜欢用真这个字，你去数数约翰福音用的真这个字很多。什么叫做真光？不是说还有假光，那真光的意思是说，说神照光的那个意思呢，当耶稣神照了光这个东西，好，我们假设光是一个东西，神照了光这个东西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人就明白了说，哦，这原来就是光那个本来的意思。所以光是一个显明的作用，或者耶稣讲到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地上看到的葡萄树，我们人肉眼所见就是，哦，这葡萄很好吃，长得很好，葡萄摘下来啊，我们就可以做酒，又可以当水果吃。但是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葡萄树他所要启示出来的意思呢，在我的身上是可以被发现。所以在那边他讲到说，枝子不能离开树，对不对？离了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所以讲到真，就是说神造葡萄树，神造光，神造还讲到真儿子，就是讲到儿子，这个事情背后都有一个那个真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神是要启示什么，比如说造了葡萄树他要启示什么，造了光他要启示什么，造了儿子他要启示什么，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完完全全被发表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就是来扮演这个光的角色。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不断的强调说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他的旨意不能离开在基督外面，因为基督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基督是一切律法的总结，所以你读律法读不懂它是什么意思，你看基督你就懂。因为律法告诉你说你不可以亏欠人，你要怎么样来处理跟人之间的关系，你不是很清楚。但是这边有个榜样，你看到耶稣基督你就知道，神的荣耀呢在旧约显出来的时候，借着摩西呢就是律法，因为摩西是神借着他来传律法。然后呢在新约里面呢，借着神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呢，就是恩典跟真理啊，这些东西都代表了神的荣耀。这边就是我刚才的经历。所以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他可以这样说，3:16，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神在基督里面被人看见，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又有荣耀。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饶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何等的有福的，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都得着了神所启示出来的那个意思。好了，现在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呢，就说我们如何来经历明白神的旨意。 啊，对不起弟兄姐妹，今天我的重点不是告诉你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我是说经历明白神的旨意，这中间有个差别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寻求神的旨意呢，常常我们并没有把神在我们身上单独的那个心意呢，跟刚才我讲的那个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所以任何你做的一件事情，任何你寻求的一个心意，你只要问这个事情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那就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说出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一个方法，就是我怎么样可以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在这一段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你会慢慢的发现，就是说其实神的旨意呢，他永远的旨意是很清楚的，他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他也有一个固定的旨意，这个等一下我会讲。所以你把这两件东西抓住了，那么你在寻求所谓婚姻的问题、健康的祷告、职业的问题、搬家的问题呢，你很容易就可以明白是什么是神。我没有说你绝对可以明白，但是我相信你很容易就可以明白。所以剩下来的问题呢，是你如来经历如何经历明白神旨意的问题。一个人怎么能够经历明白神的旨意呢？我觉得就我自己所学习的，只有借着我们的学习，这个跟我们生命的交通有关，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的顺服。很多我常常在这个主日学，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到，我说其实啊，我们去祷告的时候说要来寻求神的旨意，80%的几率呢，其实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只是我们不愿意顺服而已。那么弟兄姐妹多半都同意我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讲第二个重点呢，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他都有一个单独的旨意，那个旨意是什么？那个旨意呢跟他永远的旨意是密切相关的。这段经文呢，牧师跟杨玉弟兄都给我们用过。他说罗马书8:28-29，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管你是做科学家也好，不管你是当家庭主妇也好，不管你是学生也好，不管你是教授也好，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旨意，就是每一个人呢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这一点来看呢，很多事情你寻求的，你只要问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效法了神儿子的耶稣基督的模样。如果这个事情的结果呢没有办法让你效法儿子的模样，这个就不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接下来呢，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罗马书13:13-14，他叫我们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边讲到披戴主耶稣基督。下一段哥林多后书3:18，他说我们众人呢，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荣形，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你把这两段圣经合在一起，你去思想，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第一呢是你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然后呢你要去照镜子，你越照镜子呢，你就越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给弟兄姐妹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像我今天早上，我如果要来这边分享，我要穿上西装。那我穿上西装的第一件事情呢，我穿好了，我一定要去照镜子。我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照镜子的目的是去调整。我只要领带打歪的话，我要挪一挪，对不对？如果我这个领子没翻好，我把它折一折。如果我袖子缩进去的，我拉一拉。那么披戴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说你把主耶稣的样子活出来。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照镜子。这个镜子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是圣灵。圣灵的功用就好像我太太今天早上在旁边说，我照镜子，她在旁边说，哦，你这里歪了，你那里没弄好，你那里塞进去。圣灵来做的功用就是说，当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表现，这样子的说话，这样子的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们来效法 神儿子的模样的时候呢，我们用神的话、神的灵来矫正我们，因为我们做的像不像，我们自己不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告诉我们。所以，当你越来到圣灵的面前，拿主的话呢，越来矫正，越来装扮你自己的时候呢，圣灵在你这时候，圣灵就在你的心里做一个功用。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结局呢，就是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一样。所以你知道，每天我们必须在主面前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常常牧师或是其他弟兄姐妹弟兄教导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啊，每天都要有读经祷告。我们不是在这里行一个仪式啊，好像说啊，基督教规定你要读经祷告，就像佛教每天要敲木鱼一样。不是，这边要我们读经祷告，要我们去亲近主的意思很简单，因为圣灵来做一个镜子，他把我们的生命像不像耶稣这件事情呢，反照给我们看。当我们觉得哪里不像的时候呢，我们回到主的话语里面呢来做校正。然后你在做校正的时候呢，圣灵来做一个成就的工作。你越是这样去做呢，你就越像主。你越是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你就越有主的样子，你就越有主的荣形活在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成就了神在我们身上各个的那个旨意。因为前面说到，他说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这是罗马书8:28-29，他就使他的儿子呢，他的爱子在许多的弟兄当中做长子，长子呢就是后来的儿子所模仿的榜样，然后换到另外一个方式说的时候，就叫做出熟的果子。因为出熟的果子意思说，当这棵树长第一个果子的时候，你一看这果子说，哇，这个果子呢，我知道今年的收成会好，因为第一个果子长得这样，其他的果子都不会差。那长子呢，就说给其他的弟兄们、姐妹们呢做榜样，就说长子是这个样子，其他人要跟着他这个样子。那么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来经历明白神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是在那里求问，但是我们心里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说就像我刚刚讲，虽然你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你所处的人事地物环境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做成他爱子的模样。所以你把神永远的旨意看见，就是说天上地下一切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一个完全的大的旨意。然后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有一个目的，他要使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像爱子的样子，因为所有的旨意要成就在基督里面。你把这两件事情呢牢牢的抓住，当你在寻求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就很清楚。所以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啊，而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你们应当彼此恩待，然后重担互相担当。这些教导呢，都不是单独的，它都不是片段的，好像外面教导你的这种，我们小时候我们要读这个《生活与伦理》，他就说你吃饭的时候要手要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身体要挺直，然后你吃东西的时候不可以发出声音，好像是由一种片段分开独立的教导。但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当他告诉你说要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他有一个目的，因为妻子只有借着顺服丈夫，你才有可能成为长子的模样。丈夫你只有爱妻子，你才有，只有顺着这个原则，你才有可能变成耶稣基督的荣形。你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如果没有彼此的相爱呢，这个教会没有耶稣的荣形被彰显出来。所以当这个加拉太人他们放弃了在圣灵当中所得到的恩典，他们回头去寻求在原来犹太教里面那个律法呀、割礼呀、各样的仪式，来寻求在神面前得到称赞的时候，保罗很伤心。他说我怕我在你们身上所做的呢是枉费的，因为我告诉你们这么多事情呢，结果到最后你们回头去追寻的那些东西并不合神的荣耀，因为那不是神的心意。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怎么样呢？基督成形在你们的里面。就是，他还是要把人带回到基督的里面。他说我小子们呢，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 在你们的里面。因为他看见加拉太人所行的呢，偏离了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原则，偏离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偏离了耶稣基督所要代表的那个东西。因为任何，所以我们来讲，是非对错应该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应不应该生气？我只要去想，耶稣碰到同样的事情，他生不生气？如果他不生气，我生气，我就犯了罪，我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今天做一个生意的买卖，我就想，耶稣，就我所知道的耶稣，他会不会去做这笔生意？如果他不会，我也不应该要去做，因为我去做了呢，我就失去了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的形象。所以我们不需要上天下地去寻找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想尽各种的办法说我要怎么样去求主来印证他的旨意。因为圣经怎么说的呢？保罗也是这样讲，他到底怎么说的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如果你每天就像我刚刚讲的，披戴耶稣基督，你把神的话充满在你的心里。哥罗西书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赞美主，丰丰富富把主的道呢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你借着圣灵呢来矫正那些话在你身上做修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你不用到去问人家说，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主的旨意，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到现在几乎都是比较个人的，那么我们从个人的在主身上的学习，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团体的交通呢？这就是我们教会要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现在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有一个人，他是保罗，他写信给以弗所的人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听了我刚才讲到现在，我请问你，保罗所说奉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指的是哪一个旨意？是叫你做科学家那个旨意，叫你做家庭主妇那个个人层次的那个旨意，还是神永远的旨意，还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要成就的？我相信都有。但是呢，保罗能够说奉神旨意，奉神旨意，因为他先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他也知道神在他身上要将他磨出主耶稣基督的荣形，然后呢，他清楚地说，所以我是奉召来做外邦人的使徒的，我是奉着神的旨意，所以他自己的定位他就清楚了。今天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你作为一个医生，你作为一个学生，你可能不知道神把你的定位是在哪里，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那个最高的旨意，最大的旨意，还有神在我们身上要将我们把爱子的荣形磨出来那个旨意。所以保罗有个负担，他说我要把这些事情呢写出来告诉你们。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个词，忠心。很多人都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写的东西非常的高，哇，非常的高，把神永远的旨意都讲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保罗把神永远的旨意这么高的，他托付给谁？他托付给有忠心的人。如果你翻遍保罗的书信，他只写两封书信是给有忠心的人，一个以弗所书，一个是哥罗西书，这两本书基本上讲的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哥罗西书更强调在基督里面那个事情。比如说哥罗西书，他在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呢一同藏在神的里面，所以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不要思想下面的事情，所以那是哥罗西书的重点。但是呢，你看见保罗呢，他说我这样重要的一个东西呢，我要写出来，写出来给谁呢？我要写给那有忠心的人。什么叫有忠心的人？有忠心的人就是能够忠实的执行那交托给他的人，这个叫做忠心的人。所以你看见保罗怎么样形容写给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从那个忠心的角度来读以弗所书啊，这是另外一个读经的方式。然后呢，保罗对自己他也有这样一个期许，因为他说我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啊，神交托给我的东西呢，我一定要给弟兄姐妹知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为什么要谨慎？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要盖一个新房子，你请来一个工头，你最重要的这个工头，你要注重他什么？或者我说，工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要有什么？他不是要有一个好的技术，他不是要长人长得漂亮，他甚至不需要长得很强壮，因为我们一般认为做工人，他只要是有一个忠心的人，他能够照着你给他的蓝图呢，把这个房子给盖好。所以他说，我是一个忠心人。对于一个工人来讲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有一个神的蓝图。我们当然知道保罗他有蓝图，否则他不会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把这个蓝图呢，忠实的来执行出来，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学习了、经历了、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来交通我们在主里面的学习。这就是我讲到的生命的传递。如果一个人不做这样的事情，甚至你看福音书啊，它形容三种仆人，那个不知道神旨意的，也不晓得该怎么样，那就是傻仆人；知道神的旨意呢，却故意去做别的事情的，那个叫做恶仆人；知道神的旨意却不做的，那个叫懒仆人。所以圣经里面对这样的人都有描写。我们如果把，所以你看保罗写书信哈，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了说，说哦，保罗写哥林多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是为了帮我们编基督教的教科书，不是的。因为你如果去读他的书信，他的书信你如果从头到尾安静的在神面前读，你可以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就这个人啊，把他所认识的神写下来告诉我，是不是这样子？他的书信从头到尾呢？只有这么一个重点，他说我把我所知道的呢告诉弟兄姐妹。所以人家问他说我们应不应该单身呢？如果世界上有这么淫乱的事情，那我单身就好，是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没有主的话，他说但是就我对主的认识呢，我告诉你们你可以这样做。这个人呢，他对主有一个认识，所以他不需要很教条的告诉你说一二三四五，他告诉你说弟兄们，照我对主所认识的呢，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哎，人家一听到他这个，就说哦，这个是从神来的话。那么今天最后的一段经文呢，在约翰一书一章四节，约翰也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这个三个使徒呢，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你注意的话，彼得呢，他做的是道路的角色；保罗呢，他扮演的呢是一个真理的角色；约翰呢，生命的角色。你要看生命的，约翰写的最多。什么叫道路？彼得呢，把认识人的那个路指出来给犹太人看，指出来给外邦人看。所以我讲的道路，不是你做事情的方法那个道，是人回到神面前的路。这保罗呢，把真理的东西特别的发扬出来。约翰呢说，现在道路有了，现在真理有了，我来扮演一个角色呢，是把生命传递给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他的开宗明义，在约翰一书，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讲了两次，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为要叫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你看见这边有一个人呢，他在这里做一个传递生命的事情。我相信基督在那个时候，在使徒约翰的身上是很完全的显明。他说我现在呢来做一件事情。他说我把我所看见、我所听见、我亲眼摸到那个生命之道呢，我把它写出来给你。因为我是跟父与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当我写出来的时候呢，你接受了，你照着去做，你也就与父相交，你也就与耶稣基督相交。这样做呢，使我们大家，他是你们，也有人也有一些书信的 copy 说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使大家的喜乐得到满足。所以你看在罗马书，他说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对不对？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约翰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把我所学到的经验告诉你，弟兄姐妹，我要来做一个结论。今天基督教普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非常。当我们在教主日学，当我们在交通或是讲道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没有错哈，就是我们非常重视呢字句的正确不正确，但是我们常常呢忽略了一个生命的元素。很多生命的元素不是用嘴巴讲出来的，比如说我们见过一些弟兄，他只要坐在那个聚会当中，你心里面有平安，很奇怪，你看到他你就有喜乐，你看到他你会觉得你本来焦躁不安，你就觉得说哇，我看到他好像蛮有信心，我也觉得我的心安了许多。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呢，有些人呢，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要去请教他，向他好好学习。这种东西不是用言语讲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忽略了那个东西。我觉得这是普遍基督教今天的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光景，就是说道路有了，真理有了，但是我们缺了那个生命，没有生命的交通。其实我自己心里所盼望的，就是说我们在午餐的时间呢，我常常坐在那边吃饭，我会听到弟兄姐妹的一些交谈。我很少发现弟兄姐妹拿主的话来交通，真的，就说哎呀，最近我读到这个以弗所书一章3-14节，来来来，冠辉，我跟你交通一下好不好？我很少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讲。坐下来问题，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能讲，但是我相信80-90%人去找牧师都说，牧师啊，我先生又这样子，你说该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你说我们很少看见生命的传递在教会当中进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危机呢，我们没办法向世人做见证。我们就算能够使很多人来得救，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照着那蓝图行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像主所描述的是闲站在葡萄园外，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做主的工作。所以今天我把这一点的负担跟弟兄姊妹交通，盼望主把他自己的话语能够存在我们里面。我的交通就到。